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在今天的人类世界，糖尿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流行病，常见病。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一种和现代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现代病，富贵病。在咱们中国，有 10% 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这个比例呢，也就意味着在你身边，在你的亲戚朋友和同事当中，一定会有糖尿病患者。在我看来，糖尿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症状非常复杂，但是病因非常简单。它的疾病症状说起来挺复杂的，医生们喜欢用三多一少来概括，也就是说吃得多、喝水多、排尿多，同时呢体重下降。如果一个人长期患有糖尿病，又没有好好治疗和管理，慢慢的还会出现全身性的并发症，影响全身好多个器官和组织，比如说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肾病，以及所谓的糖尿病足。但是呢，在这些复杂症状的背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却可以说非常简单直接，抽一管血，看看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就足够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正常人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浓度不会超过6.1毫摩尔每升。在吃完饭2小时之后，糖分消化吸收进入血液，血糖浓度会有所提高。但是呢，也不会超过7.8毫摩尔每升，这个浓度啊，其实很低，大概相当于可乐含糖量的1/2。如果啊，这两个数字分别超过了7和11.1，那么就可以明确的诊断为糖尿病。如果血糖指标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我们一般认为呢，是糖尿病前期，也就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么一分析啊，你可能就看出点什么了。糖尿病那么多复杂的症状，居然都可以对应到血糖浓度高低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一指标上，这本身其实就说明糖尿病的复杂症状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血糖上升导致的。血液里的糖分太多了，就会让人出现三多一少的症状，就会让人视力模糊、皮肤瘙痒、肾脏和脚出现严重的病变等等等等。在这儿呢，我们先不讨论太多的血糖怎么就会导致这些看起来好像毫无关系的症状，我们先来解决两个更底层的问题：第一，人的血液里为什么居然会有糖？第二，这些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太多，以至于会导致糖尿病呢？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实际上，不光人的血液有糖，可能所有复杂生物的循环系统里都有糖。小老鼠的血管里有糖。鱼的血管里有糖，就连昆虫的循环系统里也有糖。而且啊，更有意思的是，生物循环系统里的糖其实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化学分子——葡萄糖。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人、小鼠、鱼类、昆虫，它们在生物进化历史上已经分开了好几亿年了，但是它们居然都会在自己的循环系统里储备一定量的葡萄糖，这本身就已经说明血液里的葡萄糖一定有极其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即使经历亿万年的自然选择，仍然很坚挺。那这种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简单总结是，血液里的葡萄糖是生物体内部能量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任何生物体想要生存，都需要持续不断地获取能量输入。对植物来说呢，能量来自太阳光；对动物来说呢，能量就来自食物。如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获取能量这件事儿其实非常直截了当。这个细胞自己通过光合作用，或者通过吞噬环境里的养分，把自己喂饱就足够了。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细胞生物，身体里有大量的细胞，而且呢，不同的细胞功能可能还不一样，那获取能量这件事儿就变得比较微妙了。咱们就拿人体来说，人体不同的细胞需要的能量份额可能很不一样。不同的细胞需要的能量类型也可能很不一样，而且啊，不同的细胞位置不一样，把能量运输过去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样。那你得想象有多么精密的计算和分配，才能保证每个细胞都恰到好处地获得足够而且及时的能量供应呢？这件事儿啊，从理论上讲就很难实现。我们来类比一下，就像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由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来分配整个国家里所有人、所有生产和消费单元每时每刻所需的资金和物资，然后再统一使用他们每时每刻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会产生很多操作上的困难。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啊，用经济活动做类比。在现实世界里，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就是市场经济嘛。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所有社会单元都会在价格信号的指挥下分别完成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的消费过程。什么东西贵了，就会有更多的人生产，什么东西便宜了，就会有更多的人消费。价格这个宏观信号就能通过看不见的手，让微观的每个人、每家公司都活动起来，而且彼此配合。其实呢，血液里的葡萄糖分子起到的也是这个作用。它通过一种类似价格信号的宏观调节机制来保证每个身体细胞的能量供应。葡萄糖是一种富含能量的分子，这种分子呢，能够被人体细胞吸收，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在这个过程里呢，它会释放大量的能量。因此呢，人体啊，就在血管里存储了一定量的葡萄糖分子，随着血液在全身循环流动。那具体来说呢，一个成年人的血管里总是稳定流动着差不多5克左右的葡萄糖。这样一来呢，身体细胞的能量供应问题就解决了。哪个身体细胞缺能量了，它直接从附近的血液里抓葡萄糖来用就行。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身体只需要密切监控血液里葡萄糖的总体水平，就像监控市场里的价格信号一样，这就足够了。如果血糖低了，说明身体里有很多细胞需要能量，需求大于供给，那就赶紧多吃东西，多释放一些葡萄糖到血管里去。反过来呢，如果血糖高了，说明供给大于需求，那就少吃东西，同时赶紧啊，把多出来的葡萄糖分子从血管里回收储存起来就行了。就这样呢，只需要维持血糖浓度的稳定，我们就可以保证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获取了它所需的能量，不多而且也不少。你看，借用葡萄糖这个分子作为信号，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实现对能量的宏观调控，不需要关注任何一个具体细胞的能量需求，也不需要操心到底怎么把能量运输到某一个特定的细胞里去。这套系统实在是太省事儿，而且太好用了。所以呢，它在生物进化史上出现之后，就迅速被所有生物继承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你可能会问啊，好像问题还没解决啊。血糖作为能量的市场化调节手段，虽然听起来很管用，但是生物到底是靠什么保证血糖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不高也不低呢？这套精密的控制血糖水平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哎，你想的没错，想要保证血糖的稳定，从概念上说，就一定需要两套相互制衡的作用机制。第一套是负责升高血糖的，如果它检测到血糖太低，就要赶紧通过各种方法释放更多的葡萄糖到血液里，让血糖升上去。而第二套呢，是负责降低血糖的，如果检测到血糖太高，就要赶紧通过各种方法吸收血液里的血糖，让浓度降下来。拿人体来说，这两套功能相反的系统主要位于人体的同一个地方，人体胰腺上的胰岛。胰岛上呢，有两种功能相反但是彼此靠近的细胞，分别叫做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的功能就是升高血糖，当它发现血糖太低，就会释放一种叫做胰高血糖素的化学分子进入血管。这种分子呢，能够增加食欲，增加营养物质的吸收，也能让肝脏释放更多的葡萄糖进入血液，从而啊，让血糖快速上升。相反呢，贝塔细胞的功能就是降低血糖，当它发现血糖太高，就会释放一种叫做胰岛素的物质进入血管。这种分子的功能和胰高血糖素正好相反，它会抑制食欲，也能促进血糖的回收，从而能够快速降低血糖。咱们再说具体点啊，当你剧烈运动之后，身体能量消耗的比较多，血糖水平降低，这个时候呢，阿尔法细胞就会释放胰高血糖素进入血液，让你感觉到饥饿，所以呢，会赶紧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同时啊，它会让你的肝脏赶紧生产更多的葡萄糖进入血液供给身体细胞。而反过来啊，等你大吃一顿之后，米饭和面条里的大量的葡萄糖被吸收进入血液，一下子血液里有太多的葡萄糖用不完了。这个时候呢， 贝塔 细胞就会释放胰岛素进入血液，让你的大脑知道自己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更多东西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身体细胞，特别是肌肉细胞，赶紧把多余的葡萄糖给吸收进去，不要让别的细胞吃得太撑了。在一天当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这两套系统频繁的交替开关，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一样，保证我们的人体能以一个安全的速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说到这儿，你应该能理解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保证血糖的平衡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人体维持血糖平衡的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强大和精密，那为什么又会有人得糖尿病呢？从上面的介绍里啊，你应该能自己做个判断，一定啊是贝塔细胞和胰岛素这套用来降低血糖的系统出了什么问题，才会让血管里的葡萄糖降不下去，总是维持在很高的水平。那在后续的课程里啊，我会为你详细介绍，看看这套系统出了什么问题能够导致糖尿病，而咱们人类又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控制和延缓糖尿病的发作的。说到这儿，这一讲的内容就介绍完了，我来简单总结一下。第一，糖尿病是一种病因简单，但是症状复杂的疾病，而所有的复杂症状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简单的起因，血液里葡萄糖太多。第二，人体血管里的葡萄糖是一种重要的能量供应，咱们人体通过调节血糖的总体水平，就可以调节所有身体细胞的能量供应。第三，如果降低血糖的系统，也就是贝塔细胞和胰岛素出了问题，那么血糖就会太高，人就有可能得糖尿病。而到下一讲，我将继续和你讨论胰岛素这套降低血糖的系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套经受了亿万年进化考验的精密系统怎么就会出问题，又是哪儿会出问题。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